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席五个东盟部长的会议，就紧迫的地区和国际议题与东盟成员国的部长进行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星期六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从8月2号到6号参加五个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有关的部长的视频会议。这些会议分别是美国东盟部长会议、东亚峰会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部长会议和湄公河之友部长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在这些会议当中，国务卿将就紧迫的地区和国际议题和印太地区各地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国务卿将会重申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并且与东盟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共同打击新冠疫情，支持经济复苏。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说，国务卿总将是提高采取大胆行动是处理气候危机的重要性。他将重申美国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海洋自由和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他将对缅甸军事政变表达严重关注，呼吁东盟采取联合行动去敦促缅甸军方终止暴力，释放所有被不公正逮捕的人，恢复缅甸通向民主的道路。联合国大会的官员在星期六说，未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及时提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计划，以便全球的机构将他们的承诺纳入今年全球气候峰会上提交给各国政府的报告当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未能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设定的截止日期7月31号之前提供他们压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最新的情况。中国是世界上排放量最高的国家，而印度位居第三。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在4月份的时候提交了新的目标。气候负责人帕特里夏·埃斯皮洛萨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10个签署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新目标表示欢迎。这个截止日期因为大流行而从2020年年底延长，但他说只有 58% 的成员国是及时提交了新的目标，这个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沙特阿拉伯、南非、叙利亚和其他82个国家亦都未能及时更新他们国家自主贡献，以使他们是纳入埃斯皮洛萨办公室正在为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准备的报告当中。埃斯皮洛萨指出，之前的一份报告发现，与工业化前时代相比，各国在实现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方面做得太少，更加不要讲话更加雄心勃勃的控制变暖的目标在1.5摄氏度。埃斯皮洛萨说，最近全球发生的极端的热浪、干旱的洪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要更快地改变他们目前的道路。他说，因为只能够通过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来到实现。根据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各国制定了自己的减排的目标，但是必须对他们保持透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展是共同提高目标，以确保全球变暖保持在相定的可接受水平。中国去年确实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且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但这个目标还未正式纳入他们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当中，这个意味着他们还是不能够被计入全球的努力之中。美国参议院在星期六召开罕见的周末会议，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鼓励两党基础设施计划的作者是完成他们近$10,000,000的法案的起草，以便参议员可以开始提出修正案。几位参议员曾经预测，这个法案的文本将会在星期五的稍后是完成，或者是星期六是较早时候准备好进行审查，但是在参议院上午是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未完成。当舒默是傍晚去到参议院的时候，他们仍然未有准备好。 舒默話：佢哋被告知該小組正在努力完成談判，但佢哋需要更多嘅時間。佢準備係俾佢哋時間。嚟自紐約嘅民主黨人舒默喺當日較早時候話：佢明白完成咁龐大法案嘅編寫係一個艱巨嘅任務，但佢警告話佢已經做好準備，讓議員留喺華盛頓，直到完成兩黨基礎設施計劃同埋預算藍圖嘅投票。呢個將允許參議院喺今年嘅稍後時間開始制定一項規模達到3.5万亿美元嘅社會健康同埋環境法案。舒默話：完成所需嘅時間越長，佢哋留喺呢度嘅時間就越長，但佢哋會完成工作。該兩黨計劃要求在5年內增加5500亿美元的新支出，高過預期的聯邦水平。國會山傳閱的一項的法律的草案表示，他們在提出的時候可能超過2500頁，他的資金來源可能沒辦法滿足赤字鷹派的要求，包括重新利用未開發的新冠的救濟的援助和依賴預計的未來的經濟增長。其中主要的投資是包括1100億美元用於道路和橋梁，390億美元用於公共交通，660億美元用於鐵路，還有550億美元用於供水和污水處理基礎設施，以及幾十億美元用於機場、港口、寬頻互聯網和電動汽車充電站。星期五，一個由兩黨組成的參議員小組幫助他是清除了另外一個障礙，並且準備看看在跟住下來幾日的辯論和修改的努力當中是否能夠獲得支持。緬甸民眾在軍事政變將近半年之際繼續抗爭，人權團體同時指責緬甸軍方犯下反人類罪行。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將近6个月之際，緬甸的部分學生在星期六在曼德勒舉行遊行，抗議軍政府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他們是坐著電單車圍繞曼德勒行進，揮舞紅色和綠色的旗幟。學生說他們拒絕與軍方就恢復民職統治而進行談判的任何可能性。學生展示的一面的標語寫說：血仇不會有談判。緬甸軍方在今年2月1日發動政變，紐約人權觀察在星期六說緬甸軍方暴力鎮壓反對政變的抗議活動，逮捕反對人士並且對他們實施酷刑和謀害等，違背了國際人道的公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判囚9年，市民指判刑过重或激起民愤。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五下午在高等法院判刑，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被指去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及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衝過警方防線並撞到3名警員，被裁定煽動分裂及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聽取求情之後，在星期五下午判刑，表示被告犯案時經過計算及刻意對路面使用者構成危險，不接納所有求情的因素，兩罪共判監禁9年，駕駛執照亦被判停牌10年。據了解，被告將會就刑期及定期上訴。有市民批評判刑過重，不認為有阻嚇作用或激起民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過《基本法》附件3直接引入香港實施。首宗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控告的案件就發生在有關法例實施不足24小時之內。案發時23歲，現年24歲的被告唐英傑，去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23周年和國安法實施第一日，駕駛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旗幟的電單車，即摩托車，在灣仔越過3道警方防線，並且撞向警員，導致3名警員受傷。唐英傑當場被警方拘捕，至今還押超過1年。 律政司其後以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中國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起訴唐英傑，案件今年6月底在高等法院經歷15日不設陪審團的審訊之後，負責審理案件的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和陳家信星期二，即是7月27日裁定唐英傑煽動分裂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押後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29日處理求情。辯方資深大律師郭兆銘求情的時候表示，這次是首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他相信判決已經加深市民認識干犯國安法的嚴重後果。就煽動他人分裂中國罪，郭兆銘認為本案情節較輕，被告只是駕駛電單車展示其次，引來旁觀者拍手，如果情節嚴重，被告應該是煽動者並且確實做出分裂中國的行為，又或者被告本身參與策劃和實施分裂中國。他認為法庭應該考慮根據條文判處被告5年以下的監禁。至於恐怖活動罪，郭兆銘形容被告只是魯莽駕駛，他駕駛電單車經過警方防線的時候有意避開警員，而且不是刻意攻擊警員，三名受傷警員傷勢亦都不嚴重，認為3至10年監禁合適，亦都希望法庭考慮兩項控罪涉及同一事件，將兩罪的刑罰同期執行。郭兆銘又表示，被告唐英傑是一個本性不壞的年輕人，他中五畢業之後曾經任職餐廳侍應，有急救知識，曾經在示威現場替傷者急救。至於撞傷警員的行為，唐英傑已經深感抱歉和後悔。辯方又呈上由唐英傑屋企人、朋友和前雇主撰寫的求情信，辯方又提及唐英傑的祖母早前患上癌症，或者會因為本案不能夠見他最後一面，希望法庭判刑的時候盡量寬容。根據《港區國安法》，恐怖活動罪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聽取求情之後，星期五即是7月30日下午判刑的時候表示，被告特意挑選犯案的日期、時間、地點等等，為了展示其次設定背景以吸引公眾注意。法官表示，案發的2020年7月1日尤為重要，除了是一年一度慶祝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日子，也都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的第一日，而港區國安法也都是因為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引起的安全問題而制定。法官認為當時有反華勢力大肆鼓吹香港獨立、香港人自決、公投等的主張，並且實施分裂中國和破壞中國統一的行為。法官表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是監禁6年半，恐怖活動罪的量刑起點是監禁8年，而恐怖活動罪的8年刑期當中，其中2年半應該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6年半監禁分期執行，其餘的刑期就同期執行，因此兩項罪名合共判監禁9年。法官表示，得知被告有悔意，但是認為被告認罪才能夠表達最明顯的悔意，並且會獲得應有的刑期扣減，不過被告否認控罪，因此不能夠以有悔意作為求情理由。法官又表示，注意到被告除了曾經犯下輕微的交通違規，屬於品格良好，但是本案兩項控罪情節嚴重，法官認為被告的良好品格亦都不是求情理由。由於本案是首宗國安法被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受到各界高度關注，有不同政見人士在法庭外聚集，有親中團體認為應該重判被告，亦都有市民聲援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 Chr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英杰的行为被控两项国安法的控罪不合理，而法庭判他监禁9年亦都是过重，他认为不会有阻吓作用或者会激起民愤。
我觉得就我来讲就不是阻吓，这个是一个即是激起香港人那个愤怒的心的一个行为来，我觉得是。 即係以我嚟講，我就唔會覺得係阻嚇咯，我只會更加嬲咯。即係作為香港人，
警方不斷以防疫四人限聚令驅趕法庭外聲援唐英傑嘅市民，但係親中團體嘅成員有共同目的超過四個人拉橫額同埋手持標語，要求重判唐英傑，警方就准許佢哋留喺法庭外示威。Chris 質疑警方執法雙重標準，令到好多市民唔服氣。
即係我哋香港人有句説話就係五腳，點解？那班所謂親中人士，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呢？但我們自己即是普通一般市民想做回自己的事就不行呢？為什麼？是不是？不make sense，我覺得。
Chris 坦言在防疫限聚令和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難以有機會上街發聲。他認為支持黃色經濟圈，寫信給在囚的抗爭者，到法庭旁聽聲援抗爭者和送囚車等等，都是繼續發聲表達不滿的方式。Chris 又認為還有很多香港人不會屈服於極權之下，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我就同埋我係極度不滿呢個極權嘅，我係一個好討厭極權嘅人。佢係越打壓，我就唔可以咁易低頭。係，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係有一種即係好堅強嗰個心態，係永不低頭。
到法庭旁听声援唐英傑的香港市民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今次的判刑过重，但是作为国安法手中定罪和判刑的案件，对日后同类案件会有指标性，至于会不会产生阻吓作用和对言论表达自由的影响，他认为国安法的红线仍然未有清晰的指标，目前难以估计相关的影响。
我覺得是一個指標性咯，即係我覺得是令到之後判嗰啲案絕對是因為攞呢樣嘢係一定去做個指標咯。咁你話阻嚇嘅嘢，咁其實條線而家點樣定去判呢個罪，其實而家都冇人可以攞到個好準確個答案。
65岁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何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唐英杰判监9年是太重，在最黄金的年轻岁月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他觉得这样很可怜。他慨叹香港由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变成一个言论处处受禁的社会，他流泪反问当局是不是年轻就有罪。
即我觉得他那支旗是不是那么紧要呢？即係點解香港依家淪落到連呢支旗呢幾個字都可以話叛國啊，或者可以顛覆啊，之如此類咁大嘅罪咧？咁樣咯，即係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真係都幾廿歲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點解香港淪落到咁樣？即係當然後生，依家係咪真係後生就有罪咧？咁我點解呢個政府會搞到咁樣？即係。我真的不知。
准备送囚车声援唐英杰，化名香港人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判刑过重，他认为是企图打击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香港人又表示，北京制定国安法的目的就是要震慑香港市民，甚至压抑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他会继续坚持留在香港，继续抗争，声援在囚抗争者和守护香港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其中一名辯方大律師劉偉聰離開法庭的時候，向記者傳達唐英傑的說話，表示好多謝大家的關心和支持，時間會過得很快，他會撐住，大家都會撐住，就好像香港的運動員一樣。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被告將會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北京抛出了清单底线，美国学者呼吁拜登压制美中关系继续下滑下去。继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这个星期在天津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的会谈引起各方高度的关注，美中关系是否急转直下，开始头破血流呢？在美中两国以及美国国内都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方对天津会谈的对外宣传口径是对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四个停止，这个不太是对中国国内已经亢奋不已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而美国以及西方媒体看到的则是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中国未有缓和强硬言论的迹象，凸显世界两个最富有的超级大国之间日益敌对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担忧美中关系擦枪走火，希望双边关系走上正轨的呼声开始出现。年逾九十、一生关心研究美中关系的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呼吁拜登总统就美中关系发表正式的演讲，以扭转美中关系的继续下滑。孔杰荣对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现时是拜登总统发表重要讲话压制美中关系的逆势，告诉中国以及美国人民一些坚硬事实的时候。他说拜登总统不能够因为在一个分裂国家的很多问题上面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而扭曲以及危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亦都必须要表现出某种的意思，放弃他们对中国民众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煽动。他还说，在美国的自由派社区里面，一个越来越大的运动员迫使到拜登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战，甚至加大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特朗普总统虽然败选，但是他的支持者人数依然可观，他本人亦都试图卷土重来。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中国是特朗普总统的美景事业，这些都是被认为是制约拜登总统对华政策的强大国内政治因素。孔杰荣说，美国有自己的要求清单，现时是需要是美中双方相互承认，是时候坐低落来讨论，并且尝试逐一解决一些现有能够管理的问题，如果未有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话。他还表示，非外交会谈两次已经是进行了，但是他认为这两次的会谈启动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建设性地向前推进，而这个将会需要美国总统的领导来取得进展。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关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套用中国官员常讲的一句说话，这个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他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海峡、东中国海、新疆、西藏等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反应。不生从事美中关系的学者作家夏伟在电邮当中说，换句话来说，北京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同美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主要是由他的自身的战狼外交政策所导致。7月26号至27号，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一些美国的亚洲盟国之后，在经过同北京的一些接触之后，在天津先后同中国副外长谢峰、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天津会谈之后，中方开动宣传机器高调报道，中国外长王毅给予美国画了三条底线，补了一课。副外长谢峰亲自向媒体介绍对美国提出的两份清单，搞错了清单包括要求美国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等等的内容。中共战狼官媒《环球时报》称此举是史无前例，令世界震动。中国网络平台上面的小粉红是大呼吐气扬眉。好啦，这些都是给予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对美国之音说，美方对中国是表里如一的，就是要同中国一直竞争下去，但是拜登政府的底线是不要擦枪走火，要管控风险，为双边关系筑起护栏，这个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去中国的目的。余平表示，中方其实心里面亦都明白美国的意图，亦都知道美方想管控风险，但是对外仍然是要用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往最高的层面上面去批。前苏联崩溃及冷战的结束，使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黯然失色。中共唯一的能够动员民众维护他们执政合法性的，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大旗。 習近平上台之後採取了重拾毛澤東意識形態以及強化百年不辱民族復興的雙管齊下的方式。但是這次最新的外宣內化努力究竟會有利於還是有害於中國的自身利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是指出，即使是拜登政府一直在考慮中國現時的公開要求採取的某些步驟，但在收到這份糾錯清單之後，這樣做在華盛頓或者是在政治上已經是為不可能。孔傑仍認為在一些問題上雙方都不會讓步，比如是美國會繼續對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國各地維權人士的維權律師的鎮壓進行譴責，而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亦都不大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孔傑榮認為在危險日益增長的台海方面可以取得到進展。他說美國可以停止向台灣派遣官員以及軍事上有象徵意義的做法，同時亦都可以採取進一步的非官方措施來表明我們對台灣安全以及是持續發展的支持，但是北京必須以減少他們對台灣公開壓力所作出的回報。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認為拜登政府在美中關係未來的走向是選擇不多，而中方對美中關係未來走向握有更大的主動權。7月28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抵達紐約，準備到華盛頓走馬上任，但是美國駐華最高外交官仍然是臨辦，拜登政府遲遲不提名駐華大使亦都有現實的考量。余平表示，因為華盛頓現時對華鷹派觀點佔據上風。余平說，中方如果不作出某種善意的回應，拜登政府亦都無法具體改善美中關係。習近平的班子如何靈活變通地處理同美國關係，實際上決定了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方向。余平認為習近平的前任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在處理對美關係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亦是貫通性，這個亦都是江澤民和胡錦濤能夠讓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南中國海撞機事件軟著陸的原因。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認為，北京在這次處理天津會談的手法似乎執意是要對等方式來回應美國的批評以及是制裁，但是夏偉問北京真的能夠做得對嗎？舉個例來說，如果美國是這樣做，中國能夠允許50名的美國等外國記者持有保證的簽證進入中國嗎？夏偉點出了北京慣性思維當中的中國特色，而這個特色在習近平時代尤為突出，這個就是將任何讓步看作為是軟弱的表現。但是夏偉說，實際上如果妥協能夠保護一個國家的安全以及世界上的地位，它可以是一種力量的表現。這個就是中國的不靈活性可能會危及到整個經濟成功的故事的地方。夏偉說，如果為了台灣統一或者是對整個南中國海提出主權要求這樣的非核心利益的事情，雖然北京將他們的定位是核心利益，而犧牲中國已經取得的巨大發展進步，這個將會是幾咁可悲的事情。夏偉說，如果中國願意真正創造地是思考以及靈活地談判，他相信他會在拜登政府當中找到是熱心的合作夥伴，因為拜登政府想要的就是解決方案而不是競爭。他還說，北京對天津的會談作出的兩個清單、三條底線、四個停止的宣傳努力，雖然進一步是推動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在自由社交媒體上面，他是遭到網民的嘲笑。其中是有一個是的嘲笑，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不法簽證給共產黨員以及是直系親屬到美國。美方問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家和他們的財產都是在美國，這個是他們的人權。朱坤和就說，本來已經為要江山謀福利，現時一拉清單全部是為自己爭取去哪一邊的機會。盜察院是在海外案察使就寫說，其實是愛國，那一條不是自己主權範圍的事情，還是要跪求美國不要添亂。這個令人想起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他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就解釋說，這個令人想起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 他说这届政府划清楚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指明了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这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中国政府近两年来大举整顿科技业，使得到中国科技富豪面临政府严厉的打压。在这个困境之下，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拼多多创办人王真、小米创办人雷军、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等科技业的领导人，却不断大手笔捐款做慈善。分析人士认为，科技富豪早已经被中国当局盯上，因此他们透过慈善捐款，一方面顺应当局的扶贫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避免被进一步审查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荣光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富豪大手笔慈善捐款风潮越来越盛行，其中科技业富豪近两年的捐款额更加是超越其他行业，颇有向西方国家富豪急起直追之势。根据福布斯2021年中国慈善榜的统计显示，上榜的100名中国企业家现金捐款总额达到人民币245亿1千万元，也就是美金大约36亿8千万元，比去年大增 37%， 是继2011、2017、2018、2019、2020年之后总额捐款第六度突破人民币100亿元，亦是首次突破人民币200亿元大关。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去年以捐款人民币32亿3千万名列榜首，超越去年榜首的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所捐出的人民币30亿元金额。福布斯中国话，马云引领阿里巴巴集团在积极参与新冠肺炎抗疫工作上作出贡献，而腾讯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马化腾就以人民币26亿元捐款名列第三。另外，胡润研究院5月发布的2021胡润慈善榜显示，中国亿级慈善家达到39人，是历年来第二高。其中拼多多创办人王峥去年捐出人民币120亿元，首次成为中国的首线，而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就捐出了人民币5亿元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排行第八。中国政府近两年收紧科技业监管，使到科技富豪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压，但面对当前的困境，富豪仍然持续大撒币做善事。咁慷慨嘅善行嘅背后，有冇其他嘅政治考虑呢？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丹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富豪愿意捐款，唔理点样讲，亦都系好事，值得鼓励。但系中国整体嚟讲，仲未有形成有钱人做慈善事业嘅普遍习惯。喺呢种情况之下，除咗少数情况，佢认为大部分慈善行为都有其他考虑，呢一点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陈建普就对美国之音话：西方慈善家嘅捐款系比较偏利他主义，觉得财富唔需要留俾自己下一代。喺呢一代，佢就希望将财富早应有效嘅应用。可能是研究亦好，或者是教育工作亦好，或者是对社会改变一些运动亦好。但是中国的慈善捐款是利己式的，过去巨富的基金会大概是以采购或者艺文为主，比较熟悉的就是将故宫流落到海外文物买回来，现在可以直接讲是避祸式。中共高层早就剑指中国富豪，并且对他们所积聚的罪额财富发出警示。在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由清朝企业家张建所成立的博物馆时，特别赞誉张建是一名爱国的民族建设者和慈善家，颇有以古喻今，暗示民营企业家要仿效的意味。今年3月，中共在批准第14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更加大力鼓励民营企业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克纳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似乎已经将慈善作为财富第三次分配的工具，去改善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 克勒夫說，習近平希望民營企業主回歸社會，這個背後的驅動原因包括降低中央財政負擔，減輕地方政府各項業務的負擔，同時亦希望借這個機會促進社會和諧，減少社會動盪的機會。而同時，中國政府多個部門持續收緊對科技業的整改行為，阿里巴巴的馬雲是被打壓最明顯的例子之一。他雖然風光地做了中國首富和第一大慈善家，但因為去年10月的演講的時候嚴詞批評中共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制度之後，從此自公眾視線消失。關係企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更加在去年的11月夾硬被當局臨時叫停。中國對科技業的整頓自此就雷系風行，今年3月，中國網信辦和中國公安部門陸續約談小米，直接挑動阿里巴巴、騰訊等多間企業。官方說有關業者近期未履行對語音社交軟件安全評估的程序，亦涉及所謂的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4月底，小米和12間互聯網金融平台被中國的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約談，亦被要求整改，內容涉及壟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請，以及境外上市等行為。在這些氣氛之下，騰訊創辦人馬化騰4月承諾捐贈77億美元去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幫助鄉村地區脫貧。但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呢捐款並不單純，恐怕有向中共交保護費以求化險為宜。咁認為騰訊近期屢次被約談，亦可能同佢哋為滴滴出行嘅大股東之一有關。咁滴滴喺6月底美國上市交易兩日之後咧，就被中國當局高調審查，仲要求佢哋嘅程式下架。7月10日，中國網信辦發布新規，要求超過100萬用戶的公司到海外上市的時候必須向有關機構申報，這個等同敲響了中國科技業海外上市的喪鐘。跟住在7月16日，網信辦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聯合進駐滴滴。在分析人士眼中，滴滴前景堪憂，當局不斷整改科技業，呼號了繼續大捐善款。手機大廠小米的董事長雷軍7月16日將他的6億1600萬股小米 B 類股份平均捐給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以小米當日收市價 28.25 港元計算，捐贈額達到22億美元。雷軍捐股引發了中國網民的熱議，有網民在微博貼文說，捐給香港的同名雷軍慈善基金網上找了半日都找不到的官網，看不見慈善用在哪裡，亦不知道慈善基金做了什麼事，韭菜真可憐，天天被人割，還要大喊聲人，這麼多錢做善事總要有結果。另一名網民就說，美國拉住 G7 搞了全球最低稅率的門檻，科技公司不再擁有避稅天堂，不久之後，註冊地址在避稅天堂某某島的中國科技巨頭開始通過捐贈將股份從這些避稅天堂搬到基金會有限公司。王丹表示，中國是一個信息封閉的社會，對於捐款的真實狀況、去向、使用、監督都缺乏相應機制，尤其是這些捐款往往都要通過政府機關去發放，這個大大影響了捐款的信譽。而另外，餐飲外賣平台美團的創辦人王興亦宣布捐出價值大約20億美元的持股給旗下的慈善基金會，而字節跳動的行政總裁張明就在5月20日宣布辭去現職，以投身教育慈善事業。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張明之前曾經被中共網絡安全及證券監管機構官員約談，之後字節跳動就無限期擱置海外上市計劃。針對科技富豪向旗下慈善基金會捐款的行為，陳建甫認為透露了民營企業家對中共的恐懼。他說，中共的心態是，如果你今日不將你的利潤成立基金會，將來如果中共覺得你違反了他們，你就過去的這些利益可能全部都充公，這個是富豪所擔憂的。如果今日不做這件事情的捐款，可能未來保有基金會營運的可能性都沒有。雖然民營企業家成立慈善基金會，但是陳建甫教授說，中共會毫不忌諱地將手伸入去。 他說中共未來可能會對這個社會慈善事業的管理辦法修訂更加嚴格，而且會指明希望企業向哪個方向去，這個就是違反了成立慈善基金會原本的初衷。可能未來會有一些衝突，但是中共大概不會理這些衝突，他會希望這些基金會向中共想要的政策去執行。王丹就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企業捐款，一旦政治力介入就喪失慈善的美意。他說因為介入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經濟原則，中共當局介入慈善事業某種程度上講是展現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力的手段之一，這是一種軟性的控制。從2021年胡潤慈善榜可以看到，教育是企業家去年捐贈的第一去向，佔比從前年的 31% 增加到去年的 39%， 順應中國當局的扶貧政策，用於扶貧的捐款佔比就從前年的 11% 增加到 24%， 捐款人數排名第三。不過富豪慈善捐贈的成長率和他們的創造財富速度不成比例，前39名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的總捐款金額只是佔百富榜前39大企業家總財富6.5兆美元的 0.5%。 過去10年來百富榜企業家的總財富大增5倍，但是慈善榜捐贈過億的慈善家人數只是成長了1倍。專家說未來中國富豪的慈善捐款會不會常態化還有待觀察。哈里夫說科技公司以前慈善捐款佔公司整體獲利很少的部分，中國大企業主持續提高捐贈收入的發牌比有助於他們追上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企業捐贈統計數據。陳建甫就說短期中國富豪會做避禍式的基金會成立，後來會不會就好像比爾蓋茨這一類一個基金會每年都會捐出部分盈餘呢？這個可能要一些時間才可以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荣光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正面临来自华盛顿和北京政界的双重重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两个国家的新规定将会使其他中国公司更难追随这些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的腳步，限制他們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但是這些資金幫助互聯網零售巨頭阿里巴巴、在線遊戲公司騰訊、叫車服務公司滴滴以及中國電信這類公司發展壯大。在北京監管機構已經表示他們計劃好仔細審查那些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國內公司，特別是在這些公司收集中國消費者數據的情況之下。專家說這些導致很多中國的公司開始重新考慮在中國之外的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計劃，而同時拜登政府正是推進一項實施2020年一項法律的計劃，該法律將會迫使外國公司從美國交易所退市，除非這些公司允許美國監管機構至少每3年核實一次他們的財務的審計，而中國政府對這些一直非常之反對。很多這些橫跨美中市場和資金的著名大型中國公司突然陷入了西方資本市場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拉鋸戰。西方資本市場要求上市公司提高財務的透明度，而中國政府就小心翼翼地保護敏感的信息。這個緊張的關係如何而得以解決呢？將決定世界上資本最雄厚、流動性最強的資本的來源地，就是美國股市能否向中國企業開放，這些亦都將會決定投資者能夠從在世界經濟之中正是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中國公司那裡期待得到有多少的透明度。而中國企業高度依賴於美國資本市場的融資，單單在2021年前6個月就有34家中國公司開始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籌集了大約124億美元的資本，並且為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帶來了數億美元的手續費。另外有20家公司計劃在今年交後市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 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5日，總共有248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總市值是2.1萬億美元。 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中国监管机构以违反数据使用和收集规定为由迫使滴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之一将它的应用程序从中国市场下架之后，该公司的股价暴跌。在宣布对滴滴进行调查的时候，中国当局对该公司所谓的违规的行为含糊其辞，但是表示这个举动是在度巩固海外上市公司的信息安全责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拥有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将会推迟原计划在纽约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而这个声明是该公司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发布的。该公司称自己存在未被具体指明的数据的安全问题。专家又表示，这类政府调查结果是为了促使中国企业重新考虑在美国或者其他外国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在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实施新审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向国内公司表明中国的交易所是筹集资金的可行的选择。在今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迫使中国电信在美国退市之后，该公司开始转移投奔中国的交易所。而在上个星期，中国监管机构同意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众发行84亿美元股票的计划，这些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股票的发行。虽然一些人担心中国政府正是采取阻止国内公司在外汇市场出售股票的早期的措施，亦都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北京的目标并不是那么明确。他认为目前假设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这些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任何形式的上市的话，还是为时过早。这些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迪说的。他说如果这个就是目标，那证券监管机构本可以干脆拒绝批准任何正是在度筹备之中的上市的计划。欧亚集团的资深领导人德里奥洛上个星期五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认为北京的战略目标比以上设想更加是有限。他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北京的策略是不是比如强制所有公司在香港或者内地上市，因为他觉得这些在短期之内不是那么现实。他又说他认为北京方面正是试图拿捏微妙的局面。他又补充说他们正是试图比中国公司同意在上市之前先通过这些监管的障碍，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这些公司进行一些控制。不过他又认为他们仍然在努力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会在这个对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上面同美国达成一致，因为最终这些将是中国公司是否能够继续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要求中国上市公司接受财务审计的这个摩擦源于中国公司和大多数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公司之间的内在的差异。譬如在美国上市公司往往和联邦政府保持距离，这样就意味着当投资者要求这些上市公司提供有关它的运营和财务的详细信息的时候，政府的安全利益不会受到牵连。但是在中国，大公司往往从政府或者军队紧密交织，这样使到要求这些公司达到西方式的透明度变得没那么简单。专家又表示中国公司和美国市场之间毫无疑问至少会有一定程度的脱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说一定程度的脱欧正在进行当中，而且似乎不可避免的。他说整个关系正是处于一个拐点上面。他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分道扬镳，尤其是中国将会必须改变他的行事方向，而这些在目前来看是不是挺有可能的。巴里又说他们在中国的公司的报告说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持续盈利良好，但是由于双边关系恶化，他们越来越担心未来在前景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新的投资将会减少。好似其他人一樣，巴里亦都對出現一個可能防止雙方重大損害的解決方案抱有希望。 他表示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成为实现某一种平衡的一种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临近，政治枢纽的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专长中共政治精英研究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打破太多的制度，因此会执政几耐无人知道，这样令到他的接班人是哪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习近平钦定了某位接班人，两个人亦都无可避免地出现核心只有一个的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是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到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日。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近平的核心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住有序接班或者是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近平时代才是最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的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时代继续沿用，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又反转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是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
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是拿毛泽东时代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小平以及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决策出现的问题。看起来虽然变来变去，但是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不变的，就是完善强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方向是不变。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是亦都产生了一些的后遗症，比如是官员凡事都是要请示上层，上层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作决策，这个亦都导致了如果不是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有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亦都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时已经是不复存在，造成现时的政坛精英的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重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会全家都会被诛。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之后仍然是可以享受退休应该有的政治礼遇以及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亦都可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习近平是对共产党官员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会有事，比如是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
寇建文表示，或者在习近平时代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但是到他的末期或者后期，新的领导人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好像习近平那样维持这样的方式，以及是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他个人觉得值得向大家去注意。所以习近平时代不见得会出大事，但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寇建文指出， 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關係大致是有兩個特性，一個是年齡的劃線，68歲即使是不尋求連任，第二個是梯隊接班，亦就是會刻意挑選一些年紀比較輕的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裏面，令到整個領導班子形成至少兩到三個年齡層。寇建文舉例，2007年的時候，胡錦濤十年任期已到，他當時就特別是找到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好像李克強、習近平、汪洋進入在領導班子裏面，還有包括一些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比如是薄熙來、黃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讓那些將來預期要接班的人先歷練過，等五年一屆之後再更上一層樓。即使胡錦濤本身亦都是在199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後一共是歷練了10年才當上總書記，習近平亦都是如此。不過他說，但是這樣的接班機制到了胡錦濤的後期，在習近平上台之初就開始鬆動。寇建文分析說，2012年的政治局委員裏面，孫政才是和胡春華兩人最年輕，從年齡上面來看是比較有可能當習近平的接班人，但是胡春華至今還是未有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孫政才在2017年的時候被拔走，所以目前而言，習近平時代的接班機制顯得是非常之不明確。
他已經打破了從鄧到江到胡時代裡面，
寇建文表示，他已经是打破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是打破了。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20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然未过68岁的红线，但是已经连任了两届国务院总理，按大陆宪法或者是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他退位前的过渡。其余五位常委栗战书的年龄最大，他和韩正两人到20大的时候年龄都将会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机率高，其余三名的常委汪洋、王沪宁、赵恶济都是未到龄，而且仅仅是入常一届，仍然是有机会续任。寇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和梯队接班的政治关系仍然存在的话，二十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时的政治局常委会甚至是政治局里面找跟习近平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出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的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年，胡春华或者是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32年，这样胡春华的年纪亦都会被判出局。习近平的执政越耐，就只能够越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寇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就是在于负责组织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信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满确定的脉络之下，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是习近平打破任期的限制，接班的机制亦都变得不确定，但是仍然可以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是强化。
在二十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负责财经工作的。
寇建文表示，在二十大之后，大家是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是有没有一个主要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个背后代表的就是总书记在财经决策进一步的扩大。寇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近平的健康良好的情况之下有序接班，他在习近平的核心之下亦都可能难以承接系权力，而且他在上台之后会不会变成新的核心，将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这样习近平就不是核心。 習近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就會出現矛盾，以不然就是接班人選擇活在習近平的陰影之下，承襲習近平的思想，但是習近平仍然是核心。
如果说他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那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接班人。
邱建文表示，如果话习近平的接班人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这样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权力。接班人如果要变成核心，到最后只能够从习近平手上拿，所以习近平和他的接班人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